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大家今天看新闻了啊，日本的大地震呢，目前啊官方报道有13个人啊不幸遇难，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受伤啊，包括失联等等。仅就目前日本方面公布的这13人遇难的这个数字啊，让咱们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感到失望。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啊用的是尴尬，我不好意思啊，直接用这个失望这个词。为什么？因为这样一说的话呢，有一点啊，怎么说呢，容易让人引起瞎联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年呢歌德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对吧？他说人变得真正低劣时，除了对别人的不幸幸灾乐祸之外，已无其他乐趣可言。这个话啊，我给大家发到直播间里，大家看一下。歌德的这句话呀，就容易被我们一些啊有着独立思考脑子的朋友瞎联系到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某些人的失望当中来。人家遭遇了天灾啊，你不仅不表示援助啊，不表示哀悼，反而在那里啊兴高采烈的鼓掌，在那里叫号。昨天我给大家发了那个辽宁的网友，对吧，叫肖渊渊吧，他不说吗，赶紧把数字报一下，让我们高兴一下。好了，今天的数字出来了，7.1级的地震呐，死亡人数目前13人。大家回望一下当年珠海的那个撞车死了多少人呢？那算是几级地震呢？啊，还有一个最近的啊，广西横州发大水死了多少号人呢？中共中央亲自做出批示啊，这个死亡人数能少吗？能惊动他老人家，这个数字肯定小不了，对不对？因为湖北的那场大风就没有惊动嘛。那么这位辽宁的网友，你听好了，你所在的这个辽宁省啊，沈阳市啊，这一次发大水被电死的人有多少你知道吗？你敢知道吗？你敢打听吗？当然也要说一句，你有资格知道吗？对吧？当你在喊什么山河同悲的时候，人家是给你捐过钱的。而当人家啊遭灾的时候，你想起来的是什么？是多少年前的所谓的抗日战争啊。这种选择性失明，那不是劣种是什么呀？这就是歌德讲的，除了幸灾乐祸以外，已无其他乐趣可言呐。确实没有其他乐趣啊。想一想，今年2026年对于这些人来讲还有什么乐趣啊？你打工有乐趣吗？啊，炒股票有乐趣吗？还房贷有乐趣吗？啊，结婚有乐趣吗？生小孩有乐趣吗？真是啊，生无可乐呀。所以只好看人家啊遇难的时候你拍巴掌了。那么这些奴隶们的恶劣表现呢，在一定程度上让主子们非常尴尬。所以大家今天看了吧，外交部马上表态了，对日本表示哀悼。 因为主子毕竟要顾及一点颜面，他不能像这些奴隶奴才们乱喊乱叫，对不对？说句实话呀，咱们国家这国歌叫《义勇军进行曲》。实际上什么叫义勇军呢？你想想，不就是义和团吗？义勇军和义和团有啥区别呢？所以我们昨天也看到了另外一条新闻，李强被中央派到了唐山去了，对不对？哎，走了一下过场，纪念了一下。为什么叫走了一下过场呢？因为昨天的人民日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的微博号在发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这也是人民日报啊鼓足了勇气推的一条啊重要的信息。他在鼓吹什么？鼓吹两个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这两个人最后在一起喜结连理，抱团取暖，一直有滋有味的活到今天。看到了吧，几十年下来，人民日报的风格从来没有变过，化悲痛为力量啊，化残疾为约炮，这就是人民日报微博号昨天告诉我们的全部内容，对不对？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年啊这个唐山大地震。哎，我们昨天讲到了周恩来有一句话留下了祸根，这句话原文出现在百年潮2010年第六期，这是周恩来在邢台地震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周恩来原话是这么说的，大地震前啊，小地震频度增高是一个现象，是不是一条规律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年轻人大胆想象，但不要过早的下结论。周恩来的原话，新华社记者在当时全文记录了周恩来的讲话。大家还记得我在给大家讲啊，也就是周一的时候讲唐山大地震前夕，有那么一批民间人士并肩作战，把这个大地震的前兆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给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时候，他们遭到的质询，其中马希荣就遭到这样的质询。国家级专家对他讲，大地震之前一定是要有很多小地震的。马希荣反问，那如果大地震之后才会有很多小地震呢？这个专家急了，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不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先例，而是先总理留下过这样的遗训。因为质询会发生在1976年7月14号，这个时候周恩来早就嗝屁了，对吧？但是周恩来留下的话依然管用。他为什么让周荣新监测呀？周荣新恰恰就是奉着周恩来的遗训在监测啊不同程度的小地震，知道吧？也就是说，即便是周荣新侥幸活过了1976年4月份，活到了1976年7月份，甚至7月份以后，他是不是能够认真的听取包括马希荣、田金武在内这些民间人士对唐山大地震的预测，不好讲。为什么？周恩来讲啊，这个话说得很好啊，年轻人啊要大胆设想，但不能过早的下结论，听到了吗？哎，但是如果你要追究起来，你说周恩来说的这句话导致了专家否定了唐山大地震之前的预判，那人家周恩来不承担这个责任呢， 为什么？周恩来还有一句话，他说是不是一条规律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我也没说是啊，我也没说不是啊，总之什么话都让他一个人说了，所以他死了以后中国人连话都不会说了，知道吧？林彪不是讲过那句话吗？绝则错，就是凡事不能做绝呀、啊。做绝了不给子孙留余地呀、啊，那子孙就没有余地可想了，对不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如果是前人挖坑，后人只能遭殃啊，对不对？这都是常识啊。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些人把智慧都用在了这上边，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扯淡的事情很专业，让你挑不出任何毛病来，对不对？那必然专业的事情很扯淡。周恩来辛辛苦苦干了26年的总理，当他死的时候，这个国家里的老百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十里长街送总理呢？这个一点也不奇怪。今天我跟我们的会员朋友在电报群里聊过这么一件事儿：博尔只金铁木真，也就是俗称的成吉思汗，他征服了世界很多地方，给那里的人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所以这些人在写成吉思汗的传记的时候，很少有人夸这位征服者，甚至有人把他形容成啊魔鬼。但是只有一个地方的人例外，这个地方的人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被列为第三等甚至第四等，但是这里的人无怨无悔的称成吉思汗为一代天骄，知道吧？就是你越祸害他，哎，他越崇敬你。那张献忠在四川做了多少恶呀？结果四川的老百姓春秋祭典张献忠，成为为张献忠翻案的人手中最为有力的证据。群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嘛，对吧？为什么群众一直纪念大西王张献忠啊？为什么？那你去问一问，每天都在纪念堂前边排队去瞻仰伟大领袖遗容的人，他们也许更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所以看到这里，你就应该觉得有些事儿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会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这一幕，为什么只有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反复的上演，热泪的盈眶看升旗，这都是题中应有之意啊，知道吧？ B 选项。所以啊，感动之余，让我们想起了那位北京著名导演冯小刚。这个人的本领啊真的很厉害啊。这个人的本领用这个辽宁省的一句名言来形容，就是做糖不甜，做醋可酸。为什么这么讲呢？他拍的两部电影，唐山大地震还有一个抓特务，这两部电影本身就是合订本。为什么这么讲？唐山大地震当中，中央布置给唐山当地指挥部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唐山大地震抢救过程当中集中一切力量，调动一切力量抓特务。这个命令原来是这么写的啊，谨防接敌敌人利用 救灾抢险，搞阶级报复，抹黑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望你们集中力量，调动一切有生力量啊，对于在任何阴暗角落里爬出来的阶级敌人，稳准狠啊，后边的话我就不给大家念了。所以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文学的作者钱刚，他回忆一件事儿，他说当年进入到唐山大地震灾区的人不允许携带照相机，今天大家看到的唐山大地震的这些照片有两个地方不被大家所重视，第一个，这些照片不是当时啊进入到灾区现场的人拍摄的，而是事后作为地震科学考察工作者留下的工作照片，人家是为了搞科学研究才允许拍摄这些照片的，否则你连这些内容你都看不到的。第二个特点，你在现存的所有的有关唐山大地震的照片里边，你看不到一个死人，没有。钱刚自己说过，他说当初他为了写这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最后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从一个起重机啊夹缝里把死者搬出来的一张非常非常模糊的照片里发现了唯一的这么一个死人，知道吧？这就是当年的规定啊，你看扯淡的事儿永远很专业很细致。那么抓特务呢也有，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年新华社摄影部派了一个记者，他的名字叫关天一，他留下一篇宝贵的回忆文章，发表在2006年人物杂志的合订本里边。大家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杂志啊，人物杂志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当时奉命进入到灾区留下一些宝贵的资料向党中央向领袖汇报，所以他就拍摄，结果这个时候突然面前来了两个彪形大汉把他给拦住了，这两个人上来就说把他抓起来，然后人家就把这关天一给摁住了，这关天一就懵了，立刻亮明身份说我是新华社记者，人家说什么新华社记者，我盯你好长一段时间了知道吗，你到处照相，如果把地震的实情泄露出去，这不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肯定是特务。说完还非常解恨的朝着关天一狠狠踹了几脚，把他弄上了一辆吉普车，一直拉到这个指挥部。这关天一当时心里非常害怕，因为他是新华社的人，他知道当时内部有规定啊，如果在救灾现场发现阶级敌人可以就地处置，这个就地处置是什么意思，就是就地处决嘛，那个年代弄死个人就跟碾死个蚂蚁一样啊，所以他害怕，他说完了这下子对吧，不死也得脱一层皮呀、啊。万幸的是他在指挥部碰到两位贵人，一个是指挥部里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这个人看来有点文化啊。当他听关天一说是新华社记者的时候，这个人马上叫停啊，说先别就地处决了啊，等会儿，他说他是新华社记者，好，你把你新华社记者的证明给我看一下，这关天一随身没带呀，那你就解释不清了对吧，你说你是新华社记者那能行吗，我们就看你到处拍照啊。而第二个贵人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关天一的同志也是新华社的，这个人有证明啊， 他马上就向指挥部的人表态，他说这是我同事啊，他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我可以完全证明，可以负责任。哎，这指挥部把关天一给放了。哎，这就是关天一啊回忆的原文，标题叫最早进入震后唐山的摄影记者。大家看一下，这是关天一当时本人拍摄的照片，看到了吧？唐山大地震抓特务，冯小刚这两部电影苦心孤诣啊，所以说这个人啊本领不是一般的强。相比较而言，你看张艺谋就比冯小刚隐晦的多，他也拍了一部电影啊，今年的抓特务的电影，但是他叫什么，他叫惊蛰无声，他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对吧？而冯小刚呢直击主题，抓特务。任何时候都不放过抓特务啊，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常态啊。那么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件事儿，为什么这个永恒的主题，我们不要忘了有一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啊。1976年4月5号这一天，发生在唐山大地震三个多月以前的一天，这一天被历史称之为四五运动。原因很简单，中央不允许老百姓私自啊纪念周恩来，尤其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摆了一大堆的花圈，中央派人收花圈。由于这个收花圈的举动激怒了北京啊首都各界群众，这些人啊义愤填膺，跟这个指挥部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中有很多群众开始围攻人民大会堂。这一下子把汪东兴吓坏了，为什么？伟大领袖就在人民大会堂啊，这个时候的伟大领袖已经不可能长征了，真的跑不动了啊，就坐在担架上也不行啊，给吃牛肉干也不行啊。这要是啊玩命的群众冲进来，这可比当年啊林清天理教徒冲进紫禁城隆宗门还要危险呢。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皇二子，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他会开鸟枪啊，对吧？鸟枪一举，大位已定啊。而汪东兴他们这些人鸟枪不行啊，所以他就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打电话，赶紧给我调人。吴忠说，我已经调了十几个团了，我手中的机动力量不多了。汪东兴说，你不还有两个师吗？警卫三师，警卫四师，干嘛呢？给我调进来。吴忠说，那也得等时间呢。5000多号人呢、啊、进北京城啊，开到人民大会堂，那真的需要时间呢。而且现在群众非常的激动啊，围得水泄不通啊。这个时候啊，大家坐困愁城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叶帅啊，叶帅真是高明啊，叶帅告诉汪东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一会儿就会啊散了的。嗯，汪东兴他们这些人根本不相信呢、啊、当时这个群众冲这个人民大会堂东门呢、啊、东门严重告急啊。可是叶帅的话真的说着了，很快这个人民群众就散了，包括吴忠在内都非常的惊讶呀。哎，叶帅难道真的是诸葛亮转世吗？对吧，掐指一算东风就来了。后来他们搞清楚了， 因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愤怒的群众发现了一名日本人，他也在那里拍照，不停的拍照，群众急了，啊，日本人也混进来了，一致对外啊，就这个口号是咱们啊永恒的主题啊，就是抓特务嘛，一致对外抓特务啊。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当我们的群众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人数非常众多的情况下，我们敢于去抓这日本特务。如果日本特务带着枪，带着大狼狗，带着乡亲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敢的，对不对？否则抗日战争不会打八年，不会打14年啊，最后也不是义勇军把日军给赶走的，是不是？是苏军出兵东北，是美军扔了两颗原子弹，摧毁了强大的日本海军，对不对？但是眼下人民大会堂东门我们敢，安全。所以这些愤怒的群众一下子就把初心给忘了。你看中央提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际上是有感而发呀。四五运动是为了什么啊？为了抗击四人帮嘛，对不对？结果现在成了抓特务了。这个话不是我讲的，大家看一下2012年第三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1976年天安门事件，吴忠本人亲口讲的。人民大会堂东门一下子解除了紧急状况，看到了吧？正是由于有这种丰厚的土壤，所以人家冯小刚才敢直击主题，就叫抓特务。人家韩红才敢说一句走个面呗，反正就是走个面嘛，对吧？韩红也是因为说了一句实话才被大家给收拾的。如果韩红当时假掰掰的说恳求大爷大妈们你们赏个脸啊，务必看一下啊，我给你们跪一下了，你看大家还会这么收拾韩红吗？因为就是走个面儿，对吧？无论是抓特务还是搞其他任何一项工作，从来都是走过场。可惜的是让这胖丫头给说出去了，这么重要的民族机密啊，能随随便便讲吗？这是危害公共安全啊，没追究他刑事责任就不错了，中国人民太宽厚了。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东西啊没有变过。那么还有几个东西也没有变过。新华社记者啊在2010年第六期百年潮杂志上讲了这么一件事。他说唐山大地震当中最让人痛恨的就是被称之为棺材板的东西。什么呀？就是预制水泥板。地震来的时候啊，这种砖混结构的房子左右一晃，上下一颠，咔嚓一声，被称之为棺材板的东西就掉下来了，把人当场砸成了肉酱。所以后来人家管这个预制板啊就叫棺材板。我们看一下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多少这种棺材板落下来了，把多少人都给拍里头了。可是18年过去了，不仅预制板依旧在，预制菜也出来了，并且已经合法化了。那如果预制板叫棺材板的话，请问预制菜能不能叫棺材菜？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因为只有天知道。 那么最后我们就着拍在里边这句话再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的一个老领导给我们讲的，他当时参加汇报工作，唐山大地震，他的上司的上司，那是国务院非常有名的一位大领导，这个大领导他的地位可以说跟邓小平、陈云啊都差不多的一个大领导，听汇报，听着听着这大领导就问一句话，他说唐山地委的这些领导同志，这些领导干部他们什么情况啊？底下人赶紧汇报啊，说唐山地委一共九个常委，给拍进去六个，唐山地委第一书记李月农同志不幸遇难，遇难之后呢，推举牛勇同志担任代理第一书记，啊，省委也下了任命，可是没想到牛勇同志也不幸遇难。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河北省地震局派去的六名专家也不幸遇难。这位大领导啊，说了一个字，好。马上他又补了两个字，沉痛，好沉痛。当时我们那位老领导对这个情节记得非常的清楚啊。直到多年以后，他看了李纯宝的那个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的时候，他恍然大悟，他才知道好啊，沉痛，原来也是一个合订本。看过这部小说的和没有看过这部小说的，我建议咱们这个节目播完之后，大家去互联网搜一下，在线就能阅读啊。这个小说的第27章也是最后一章，然后就是尾声嘛。这里边讲了龙山工程的树的一个典型啊，这个人叫殷旭生，这是一个专门拍施政委秦昊马屁的人，他在最关键最危机的时刻被郭金泰踹了一脚，幸免于难，受点轻伤啊。那么他被政委秦昊邀请参加小范围内的聚餐，因为军里边呢派了一个干事，宣传干事姓杨，专门宣传这次啊工程抢险。这个殷旭生啊，由于去的晚，他在门外听到了这么一段让他毛骨悚然的对话。这个施政委他的恩人呢秦昊对军部派来的杨干事说，这次太可惜了啊，如果把殷旭生也给拍里头，那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啊，你们就可以大做文章了，我们就有一个比王杰比刘英俊更厉害的典型了。殷旭生听到这里以后，脑袋咣当一下子撞在了门框上，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人家这些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原来他活着啊，对于领导来说是遗憾呢。那么唐山地委第一书记、唐山地委代理第一书记以及河北省地震局六位专家的遇难，让唐山大地震的救灾没有了任何遗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都拍在里边了，知道吧？这就是那位总参谋部主要负责同志坐着直升飞机回来以后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的最真实的一句话，都拍里头了，看到了吧？这样的人不提拔，提拔谁呀？那么强压怒火问了一句，什么叫都拍里头了？ 华主席啊，下课呗，留你干嘛呀？这还问呢？这有什么可问的？用那位大领导的话讲，好，沉痛啊，对吧？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